上你众同你，我们奉耶稣你的名，我们聚集在这里。耶稣，我们要向你表达我们心灵深处最深最深最深的敬拜，尊贵尊贵尊贵我们全能至高的真神。哦，你的众同你，我们今天早上我们都要预备好油，我们要等待在这里，我们要等待你来迎娶我们。哦，尊贵尊贵尊贵尊贵我们全能的良人，我们全能的真神，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哦，今天是全美国的祷告，全国的祷告日。哦，耶稣，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哦，降下你祷告带祷的灵火在我们的当中。哦，耶稣，耶稣，耶稣。哦，亲爱的圣灵，我们恳求你今天早上你亲自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哦，圣灵，没有你我们不知道怎么活。哦，圣灵，没有你的引领我们没有办法过每一天的日子。哦，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今天早上你自己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阿爸父神，求你宝座生命河的流水今天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这天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哦，耶稣，耶稣，耶稣。哦，我们求你今天早上你一道江河生命河的流水就涌流在这个课室里面，让你的众同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跳进你生命河复兴的流水，复兴的河流，复兴的河流。哦，主啊，今天早上再一次的用你的灵火来焚烧我们每一个人的悲情下品，我们不讨你喜悦的，完全的用你的灵火来焚烧我们老我的坏习惯、各习性、旧习性，都求你把我们焚烧。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的老我的血气跟你一同的在钉死在十字架上。哦，耶稣，愿你复活的大能就再一次的充满在你的每一位童女的身上。哦，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宝贝。哦，主啊，我们都是你所尊贵的器皿。哦，耶稣，今天你的器皿，我们需要更多让你的新酒来充满我们。哦，圣灵，圣灵，圣灵，求你真是倒空我们里面每一个拦阻你充满浇灌哦 empower 我们的所有一切的拦阻，今天早上你帮我们除去，帮我们倒空。我们愿意说耶稣，我们肯，我们愿意，求你来做，求你来做，在每一个人的身心里面你在做破碎的工作，你做拔出拆毁建立栽植的工作。哦，亲爱的圣灵，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欢迎你今天崭新的高摩，崭新的高摩，崭新的高摩。哦，在我们的当中，一扫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哦，今天早上是我们欢呼的日子，今天早上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耶稣。哦，我们要一起的在这里，我们要为美国来祷告。哦，今天是全国的祷告日。主啊，我们为着你的复兴要临到美国来跟你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第三波的复兴已经在 Florida 州的 Lakeland 已经开始了。哦，主啊，孩子，感谢你从1000人的会堂转到4000人的会堂，现在在9000人的会堂里面聚会。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说你透过你的仆人他 Benny 说这一个 healing revival 要 touch 到全球。哦，它是一个爆炸性的感染力。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复兴的灵火也要吹进丰收神学院。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这复兴的灵火，复兴的灵火，哦，这医治复兴的灵火要吹进哦，全美国，全世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丰收神学院要领受这一波的复兴。哦，主啊，你自己的
医治的膏油，崭新医治的膏油临到我们。主啊，我们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来跟你献上祷告。哦，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心意，你来感动你的全国的选民，让他们选出一位是合你心意的总统，选出一位顺服你旨意的器皿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复兴，复兴，复兴就要临到这里。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宣告突破的恩膏要在全美国开始运行，突破的恩膏，突破的恩膏，突破的恩膏要在全美国完全的，从大大小小，哦，从各处各地各方各族，哦，各个族群，各个地区，各个城市，各个家庭，突破的恩膏要降临，突破的恩膏要降临。哦，主啊，美国在立国的时候说 In God we trust， 主啊，我求你再一次的收复失土，在全美国你来洁净这一块原先你的心意是一个 Holy Land， 是一个圣地的国家，是一个 Holy Nation， Holy Nation。 哦，耶稣，你自己来做，你自己来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恩，我们感恩耶稣。我们凭信心的，我们宣告全美国要复兴，全美国要复兴，全美国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各乡各城各族各民各裔都要被你得着，都要被你得着。人们要蜂拥的来到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要复兴，每一个学校都要复兴。哦，主啊，你在约珥书那里说，在末后的时代，哦，你的每一个百姓都要被你浇灌，都要被你充满，凡有血气的你都要浇灌，你都要充满。哦，主啊，你要从年轻的三四岁的孩子就看到天使，他们就要被天使造访。哦，主啊，我们的少年人也要发预言。哦，主啊，主啊，我们的老年人更要做异梦。主啊，你要在末后的时代，你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哦，主啊，全美国的每一个凡有血气的都要被你触摸，都要被你更新，都要被你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给我们的神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请坐，请坐。因为今天是全美国的祷告日哈，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最好呢都不要去看任何的属世的东西， OK。 我们看到这一个也有哈， OK。 我们呢就是今天都不去看任何沾染任何属世的东西，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完全的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呢，最好我们都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所以我们今天随时，比如说我们姐妹在 grocery 买东西，当圣灵感动你祷告回家，就像早期 Cindy Jacob 迪辛迪讲的，他就丢下一车的那个 grocery， 他就冲回家他的祷告密室，谢谢，冲回家在他的祷告密室里面祷告哈。before 我讲以前，我要稍微跟同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的录影在这里哈，所以我们的录影机，你们坐在录影机前面的人，如果你们要走过的话，特别头要低起来哈，不要去搅扰到去 block 到录影机因为我们的课堂是向全世界广播的。我这次到中国去才知道，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看我在这里的教导，他们得着很大的帮助。因为梁牧师没有办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是透过现在的媒体呢，真的是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好，那我看到今天我们也有几位新同学，欢迎你们。好今天呢，我要接下来讲母腹中的伤害的跟罪的第二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母腹中我们有伤害，我们自己不晓得，那母腹中的伤害往往都是在当我们成长的以后，那我们碰到很多的拦阻，或者在做各样的事情上面觉得怎么好像没有办法突破，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在母腹中有受伤了。那我今天早上呢要跟各位就分享到几个不同的母腹中伤害的这一些所带下来的果子的一些行为的 block 那个真相啊，还有怎么得到医治。比如说我们在不对的婚姻关系中怀孕出生的孩子，不对的时间中出生的孩子，还有跟父母期盼相反的性别出生的孩子，还有当一个人被接受，被父母送去给人领养的时候，这些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真相。那昨天我为大家做了母腹中伤害的九个月的医治昨天在这里的同学，你们就很多人都应该都被触摸到了，是不是？昨天被触摸到医治的举手，我看一下大部分人，感谢主。好，所以我们知道母腹中的伤害是非常真实的。那我们看到诗篇27篇第八跟第十节里面，我在讲义里面有讲到，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好，所以在这里呢神借着诗篇的诗人告诉我们，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在为弟兄姐妹做内在医治的时候，特别是在从父母那边受到的伤害，当我告诉他这一个经文，我父母，你的父母离弃你，但耶和华必收留你的时候，这些姐妹就开始哭泣了就感受到神很深的爱。所以今天早上我清晨起来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就让我说，今天第三堂我们的 Power Ministry 呢神让我就是一直的唱爱的诗歌，神的荣耀要临到这里，神让我来带领，让你们大家浸泡在父神的爱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梁牧师两堂课教完了以后，我们第三个 session，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把椅子全部拿掉，你们按照各样的姿态都没有关系，你想要趴着，你想要跪着，你想要跳都没有关系，就是我要你们 freely 的就浸泡在父神的爱里面。好，因为母腹中的伤害我们昨天怎么样得着医治了，今天呢我们那些跑出去的仇敌的空隙，我们今天要让父神浓浓的爱来填满我们，因为人的爱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唯有父神的爱才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他是爱的源头。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有限度的，包括我们亲生父母的爱也一样，都有一个 limit， 有一个限度。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我们孩子的爱，我们也有一个 expectation， 也有一个期盼，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是无条件的，虽然我们愿意这样宣告啊，我无条件的爱我的孩子们，但你自己果心自问，你真的无条件爱你的孩子吗？ I don't think so。 为什么？因为你对你的孩子还是有个期盼，他对你讲话不礼貌，或他没有好好的念书，他没有达到你希望他去念Harvard， 去念 Yale， 他可以去念而他没有去念的时候，你对他会怎么样？生气。那个就是一个有条件，如果你没有条件的爱你的孩子的话，那就是不管他怎么样得罪你，伤心伤害你，你都能够像耶稣一样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可是我们有办法，我们还是会有生气的时候，还是会有在怒中口不择言就骂了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好，所以唯有我们神的爱，他是完完全全的， 它是毫无条件的。所以今天第三堂，我就是让你们各位，我们敬拜赞美团，我已经跟他们讲要预备好哪一些诗歌，然后梁牧师会在这里带，按照圣灵给我的感动，我们就浸泡在父神的爱里面。我不知道要到几点哈，所以就像那天我们到两点，是不是？但今天你们有事情的随时要离开都离开没有关系，但是没有的话，我真的要你们留在这里浸泡在神的恩膏父神的爱里面，非常的好。当你的里面的伤被父神的浓浓的爱浸泡了，医治了，你会开始情绪上变得越来越稳定，外面的风吹草动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的 bother 你，那么的困扰搅扰你了。以前也许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让你伤心生气到一个月，可是呢，当你这样子父神的爱医治了你，浸泡你，你会发现哇，那个别人伤害你的那一种受伤的，你的情绪反应会从一个月开始变减低到三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到一个礼拜，到五天，三天，两天，甚至一天，然后最后能够几十分钟就过去了，那你就成功了。 OK， 好。所以我们知道在母腹中没有出生的胎儿，他可能已经吸收了各种不同的伤害。我们昨天前天两堂课都已经讲了很多了哈，所以在他们的灵里面可能会反映出一些的自我防卫，甚至情绪的怨恨、苦毒、愤慨、攻击、不信任或者是退缩，一直到成人了，这些态度上的表现仍然会深深的印在他们的心灵的深处。所以这就是我昨天有提到说计划父母计划要拿掉这个孩子的这一个孩子，他通常后来没有被拿掉，长大了以后呢，他对父母都会有一个什么从灵里深处的那一种厌恶感甚至怒气。你说他悟性懂不懂？他不懂。就像我跟你们讲过，我小女儿对我就非常的怎么样不耐烦，好，因为我想拿掉她，是不是？就是这样。可是当透过医治以后呢，她就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关键并不是一个孩子在母腹的里面或者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对人生经历环境的反应。我常常在讲，我不在乎我所带的童工做错事，我在乎的是当我纠正他做错事的时候，他的态度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才是最重要，那个也才是我们父神所看重的。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说大卫王犯了谋杀罪，扫罗还没向他犯了那么大的罪，可是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因为大卫犯罪以后，神差派先知去纠正他的时候，他的态度的反应是非常谦卑的。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会，当我们做错事了，我们受伤了，我们的情绪反应是什么？不要有苦毒，不要有攻击性，不要有怨恨，不要有埋怨，那个反应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一再的跟你们讲，我在做医治释放的服事的时候呢，我只要发现我的同工团队跟我不同心了，我就不再用它了，我就把它交给父神，让神去 deal 它，让神，我就为它在背后祷告，让神去医治它，破碎它，处理它，然后等到它被神预备好了，可以了，我再用它。为什么？因为医治释放是属灵最前线的征战，是仇敌恨不得找尽各样一点点的空隙，他都要来反扑反击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以后你们在教会里面再带医治释放的团队也是这样，一发现团队有不合一不同心，你们就马上要处理，否则的话你在那里前面一直的在做，后面你就留了一个破口，一直让仇敌在反扑，一直在攻击，反而最后整个团队就散掉了，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一个孩子在母腹中受伤害，我刚刚讲到的重要的好，不是这一个孩子在母腹里或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而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对人生经历，因着受伤他对人生经历的反应是什么。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对于在母腹中所经历到的差不多相同的伤害都会有相同的反应。 No， 为什么？因为神还制作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有不同的性情，还有你原生家庭的 DNA 基因的遗传也不一样。所以呢，每一个人因着受伤所受到相同的伤害，他所出来的反应呢，并不见得都一样的。除了神制作的与生俱来的性情不一样以外，还有神的恩典也可以介入的，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反应。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典，对不对？你相信神爱你吗？
相信。
Right？ 神给你的恩典是不是都一样的？
不一样。
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说需要不同，那也是一个原因。最主要还有一点，神他的恩典，他的原先的恩典都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哇，我这一生都活得快快乐乐的，好像神在我身上都是祝福满满的。可是有一些人，你看到一生中生命非常的坎坷，他一直的在接受各样不同的那一些的我们就举例来讲，在属世的一些各样的，不管是人际关系也好，不管钱财也好，不管身体也好，怎么都在他的身上看不见神的富足，看不见神的荣耀。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心态的问题。好，记不记得民数记？如果你们在丰收教会曾经就听过我讲过一篇道，神要我在全世界各地都讲那一篇道，就是成为得胜者。我用民数记13章，当年耶稣派了12位探子去探访迦南美地的时候，摩西讲错了，摩西，我心里想的都是耶稣。摩西哈，摩西呢？摩西他派了那10位探子去探访迦南美地的时候，你看看当年那12位探子里面只有加勒跟耶稣亚两个人，他所报的是什么？是好的消息。而那其他的那10位探子呢，他们报的是什么消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现在讲这个，你们翻开民数记，我相信是有人需要听的。民数记13章，我们看到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当年那些探子报的是什么？全部那10个探子都是恶信，所以因着他们的恶的消息，我们看到14章的1节跟2节，以色列百姓带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所以因着那受伤累累的非常负面的那10位探子所报的恶信，我们知道恶信不好的坏消息带给人心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害怕、惧怕。所以你看14章1、2节，当年以色列全会众的反应变成什么？咒诅自己的生命，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专门在报恶信息给人的人， OK？ 我们常常的要学会勒住我们这张口舌， 我们要报的是好的信息，坏的信息你就交给神吧。所以因着他们这样子呢，好，结果你看到以色列的我们再翻到14章的27节到28节，这个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的重点，非常的重要，你们一起来读。1、2、3，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多严重啊，是不是弟兄姐妹？如果神他要照着达到他耳中的话来带我们，你想这一句话会什么带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警告是什么？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要得着多丰盛的祝福，你就从你的口中常常的讲赞美自己的话语，讲祝福的话语，因为神是按照你达到他耳中的话来对待你。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富足？为什么有些人一天到晚各样的事情都不顺？因为你一天到晚在讲述你生命当中死的信息嘛。你一天到晚，哎呀，我不行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这件事又做不好，哎呀，谁谁谁又这样子的说我，哎呀，我真的是烦死了，累死了啊，气死了，一天到晚咒诅自己死掉。那耶和华说，好，我必按照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你。你既然自己一天到晚怨天尤人，一天到晚埋怨，所以你我给你的恩典也不够你用了。可是如果你常常的，不管你的生命的环境多糟糕，不管人怎么攻击你，怎么说你，你在家里你就是征战，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耶稣，我是得胜者，我是得胜者。我昨天在自己家里就是这样子的征战得胜，我是得胜者，耶稣，我祝福他们，我原谅那些攻击我的人，我祝福他们，我祝福他们，耶稣，你自己最丰盛的丰富临到他们，绝对不要有一点点的苦毒埋怨怒气，因为神他在掌管人心的神，所以他必按照达到他耳中的话带我们。所以为什么当年的12位探子只有加勒跟耶稣亚可以进到迦南美地，其他的10位神就按照他们达到神耳中的话以对待他们，所以他们那10个探子都死在迦南，都死在旷野里面，没有一个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我刚刚问你们说，为什么我说有的人活得那么丰盛，有的人活得苦哈哈，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恩典原先都是一样的，因为圣经讲神不偏待人的神，他给的恩典都一样，那为什么有的人活出来的生命是这么样的富足丰盛喜乐，有的人活出来的却是他的人生你看不到神的大能在身上，好像他的神是一个被放在小小的珠宝盒里面的神，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灵界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很管用的，弟兄姐妹，我自己太多太多这样的经历，我心想什么神就成就什么，我心想坏的就给仇敌有破口就来攻击，排山倒海的就来了，因此我一点都不敢对人对神有任何的坏的意念，就是这样子，不管那些人怎么伤害我或者怎么样的攻击我，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为他代求，为他代祷，像摩西当年为以色列百姓代祷一样，你看他那种代祷的迫切，甚至神啊，如果你不拯救他们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里面除掉。哇，有没有一个代祷者这么大的勇气，这么大的刚强壮胆，这么样迫切的代祷的心？所以神就是看重我们的心，因此当我们在母腹中受到怎么样的伤害，我们不管我们的父母怎么伤害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心态，不要老是去看你的伤害。就像我常在讲，我在做医治释放，但你们跟我在一起，你们一定很少听到我一天到晚在提撒旦怎么攻击我，撒旦又怎么样，又仇敌又怎么样。我提到的是耶稣的爱跟耶稣的大能。撒旦他就是会一直的让你想要把你捆绑，让你的焦点你的眼光一直去看仇敌，浪费了你的心思意念。你为什么不用相同的时间来想耶稣的大能、耶稣的爱、上帝的全能？你想想耶稣在十字架面前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他要升天的那一刹那，他讲了那一句话什么？成了，成了。他已经把撒旦掳掠了，已经把他践踏在脚底下了。撒旦攻击我们只是撒旦国度的虾兵虾将而已，他没有那么伟大。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受难，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我们在备尝那个恶果而已。所以非常的要谨慎我们的这个口跟我们的心思意念。即使你受伤了，在母腹中受到伤害了，你不要一直在怨恨你的父母。一定要记住，你从你的父母家庭出来的是神给你的命定。既然神命定了你从你爸爸妈妈的家庭出来，你就不应该埋怨神了，不应该埋怨你的父母。因为你一埋怨你的父母，你就是在埋怨神。虽然你口中说我没有在埋怨神，但你在埋怨你的父母，就是在埋怨神。当你充满着感恩的心的时候呢，神他就在你的身上做更大的工作，医治释放源源的一直的就临到你的身上。你们没有机会听到梁牧师在婚姻里面受伤的见证。如果我要告诉你们的话呢，我当年所经历的一点一滴，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大哭的。可是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在跟你们谈我过去的那一些？耶稣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那从上面招你得来的奖赏。神也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一定要懂得水流是这样流过去的，你要跟着水流这样子流，才能流到河里面的流，这样一直流，每一条河流都流到哪里？流到大海里面去。如果你一直的逆流的话，你要用多少的能力，是不是？可是你如果顺着江河的水流，多轻快，这样一游，游到更宽阔之地的大海，游到太平洋，我们这边西岸就是太平洋， right？ 所以一定记住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谈母腹中的伤害，但是我不要你们把焦点放在你的伤害里面，我要你们把焦点放在耶稣阿爸父神的爱跟全能，他没有时空限制的神。不管你是在多么的灾难，甚至我服侍过姐妹，她是在她母亲被强暴的时候怀孕而生了她。我现在忘掉美国的哪一个很有名重用的仆人，他就是这样，母亲被强暴的时候出生，然后现在是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个大仆人，但我现在忘掉他名字了。我重点是在告诉你们，过去没有什么了不起， OK？ 神是没有时空限制的神，过去的伤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所信的大神他是可以透过时光隧道去医治你的。记不记得我们母腹中伤害开始第一天，我跟你们念了那一个姐妹从欧洲寄来给我的见证，神怎么医治了她母腹中的伤害。她现在在比利时，在欧洲，她成为很好的我的同工，每一次我去，她就平常她也一样都可以在教会为人做医治释放了，因为她自己得着医治了。我们常讲，我在哪里跌倒，我在哪里站起来，我就领受那样的恩膏，我就可以出去服侍。所以要看重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受伤，就是感恩，因为那就是神要使用你的地方。因为一个温室中的花朵，它没有经历人生的风霜，它不能够了解到人生的经历，他不能了解到别人的感受，所以他也没办法去帮助人。可是 当他经历了人生的风霜以后呢，他就非常的能够体验到人的软弱，人的难受，他就帮助人，他就非常的有同理心，也非常有怜悯的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我现在要跟各位来谈一谈了。第一个不在婚姻关系中怀孕而出生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会感受到这种情况，就是他是父母在没有婚姻关系中怀孕的，因此他感觉到羞耻感，他会受到伤害，害怕对亲生父母没有安全感，他会对他们没有安全感，他心里面有很深的惧怕。因为当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他母亲在讲的所有一切话，跟他母亲周围家人周围的亲戚朋友所讲的每一句惶恐的话，他都听进去了。我记得那一年我在美国中西部服侍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学生，他父母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结果他就是跟男朋友有性关系怀孕了，然后全教会都轰动，不能想象说，哇，怎么会这样一个敬虔的家庭，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哈，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有时候呢，比外邦人更没有怜悯的心，你相不相信？
相信。
相信哈？为什么？基督徒呢，都太骄傲、自以为意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圣经的原则。在心里面去定罪别人，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哇，怎么会这样子呢？他的父母一定没有把他教好，哈，怎么会这样子的家庭？怎么会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哈，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圣经不是解得很清楚吗？婚姻的船不可污染，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孩子？有很多人在心里面就这样在定罪，可是呢，很多时候外邦人虽然他没有信耶稣，可是他们一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他会跟那个母亲里面，他就会有怜悯的心，说：“哎呀，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哈，怎么帮助你？”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太多的被宗教的灵捆绑，马上用圣经的话来定罪别人，发现我们很多人读圣经是在替别人读的，听到也在替别人听的，那个都是宗教的灵在辖制。神要我们听到读经是为你自己听的，当你在上课也好，在教会听到也好，你不要去管说啊，这句话是在对谁讲的，特别夫妻听到没有，神要你要顺服我，丈夫就跟妻子讲，哦，神跟你牧师在讲台说妻子要在主里顺服丈夫，丈夫就回头跟妻子说，你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你要顺服我。妻子说，你有没有听到？神要你为我舍身呢，我掉到水里，你会跳下去马上救我吗？所以读经听到要听全面的，不要为别人听，为自己听。 OK， 所以呢，这一个姐妹呢，她就很可怜，前教会就因为她的事情，哇，大轰动，议论纷纷，每一个人七嘴八舌的，都跟有的人就说就去跟牧师讲，那时候我在 OK， 就去跟牧师讲他这样子不对啊，要把他送到什么改化去啊，然后又要什么未婚妈妈之家，然后有的就说这个孩子呢，基督徒，我刚刚讲到的都表面上很自以为意，不能拿掉，不能拿掉，没有错，但是呢，下一句话是什么？应该把他送出去，应该把他送出去。我心想，你有什么权利叫人家送出去？这鞋子不是你在穿的耶，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法利赛人的灵、宗教的灵，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给别人很多的这种 advice， advice 怎么建议？而我们没有想到，今天如果这个鞋子这小鞋是你在穿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好，所以呢，后来那个妈妈就来找我，她妈妈非常的难过，
也因着这样他们夫妻也大吵，因为妈妈比较属灵，我们都知道通常弟兄一般来讲啊，有的弟兄很追求，但一般来讲弟兄通常比较理性嘛，所以那个爸爸就非常的生气，就开始一直破口大骂女儿，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那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做错事，他自己知不知道他做错事？都知道的。每一个人做错事，其实他里面已经存着很大的忧伤跟沮丧了，他不需要你再给他再一次的来 repeat 他所做的错事，你说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我的孩子做错事了，来跟我讲了，我女儿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事，前一阵子她终于鼓起勇气来跟我讲了，她后来告诉她的哥哥妹妹说她跟妈妈讲了，她哥哥妹妹都吓了一跳，啊，你跟妈妈讲了，哇哦， I respect your courage。他的哥哥就这样跟他讲，哇，我真是敬佩你的勇气。妈妈怎么反应呢？我的儿子就问我女儿，他说 Mom is so understanding, she even didn't score me a single word. 他说我非常的了解，我一句骂他的话都没有，我只是跟他说 OK, I understand. 我说以后你要小心，不要再犯相同的错了。我就跟他说，你这次学到教训了没有？哦，我学到很大很大的教训，妈咪，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所以你要，然后他接下来他就抱着我，他说妈咪，你是全世界神为我预备最合适我的母亲。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甚至你的父母，他说错话、做错事，他都知道的，不需要你再一再的跟他重复讲。他来跟你讲的话呢，他想要得着的是你对他的接纳，你给他一个可依靠的肩膀，让他流泪，让他把他的每一个人犯错以后，他会很多的自责，很多的罪恶感。仇敌，我昨天讲过，仇敌给的是罪恶感、定罪感、控告感，他会有很多这一些火箭都射向他，然后他在那一个光景里面，他最需要的是你对他的同理心、对他的 support， 给他有一双聆听的耳，给他有一个可依靠的肩膀，在你的身上哭，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同情跟爱。很可惜的，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做到这样。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只会用圣经的这一个话语，这一本圣经里面的原则来定罪别人，但神给我们的这一本书是我们生命的指南。我常常讲的，买电视有一个 owner's manual 使用手册，这本圣经是神给我个人的，在我一生道路上的使用手册，不是用来定罪别人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用圣经的原则道理去定罪别人所犯的错，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的亲人犯错了，你不要用圣经的话语原则来定罪他，那你就等于再用一个大石头再把他打下去，他本来已经支离破碎，你再拿一个大石头打下去，他就全身变成泥浆了、肉浆了。 OK， 所以这一个姐妹呢，后来我就跟她母亲讲，我说现在唯有祷告求神给你们智慧，要怎么样来做。你丈夫不让你女儿把这个孩子收养放在家里，那你就祷告看神的预备是什么。神的预备是把他送出去让人领养呢，还是神的旨意是让你们要把这个你未来的孙子或孙女带在你们的身边？这是神对每一个人，同样在未婚怀孕的每一个女孩子，神所做的带领不见得都一样的。因为你我看到的是我一生差不多到这里的光景，神看到的是你的 whole life picture， 你的一生的光景。也许神知道说这个女孩子将来会嫁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丈夫， 他会完全接纳这个孩子，甚至把他视若己出。因为我在澳洲服事就碰到这样的一个姐妹，她离婚了，她再嫁给她的丈夫，她还比她丈夫大七八岁，而且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嫁这个丈夫。这个丈夫从来没有结过婚的，是在澳洲长大的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就疼这两个女儿。后来他们自己还有生了一个儿子，可是他就疼这两个女儿视若己出，爱得不得了。只有神知道将来这个女孩子会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所以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自己的经历很多，即使你专门在做医治释放，你专门在做辅导的，我都不会给人说建议说你要留这个孩子或者你要送出去领养。我的建议就是你们好好的，第一，带你的女儿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第二，好好的花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寻求神，让神自己来告诉你应该把他领养送出去，还是应该你们自己来带。如果你们的领受是神要你们自己来带，那你就好不好祷告求神改变你丈夫的心。因为圣经也讲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垄沟的流水，任意回转。所以只有人的心在神的手中，神改变，没有任何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好，所以我们要看每一样大小事，我们都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因为神处理每一个事件都有他不同的带领。我们不要一样画葫芦，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们上过我课的人都知道，好啊。Victoria 知道你听过梁牧师教导母腹中伤害几次，但每一次的都不一样 right? 我今天我也没有想到神让我这样子讲过去，所以你们就可以想到每一件神所带领的都不一样，我上的每一个课堂主题一样，内容都是不同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所以呢，在一个不在婚姻关系中出生怀孕的孩子，他有一个真相是什么？刚刚我讲他在母腹中已经知道这样情况，所以他会有一个 death wish， 他想死的欲望。这个孩子感到自己像是一个 intruder， 是一个入侵者，他常常感到我不应该在这里。好，常常有意外事件发生的倾向，因为他里面他的灵有一个不想活的那样子的一个心在里面。所以一个人他对生命没有盼望绝望的时候，他常常想死的时候，他当然也常常会有一些的破口给仇敌入侵，所以会常常有发生意外事件的倾向。他们的灵不想要生存下去，所以呢他们呢就常常的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他看起来天空都是灰色的。在他的生命当中 before 他被得医治释放以前呢，他看到的地上的花草、天上的飞鸟或天空都是灰暗的，都像有一层朦胧的纱围着他的眼睛一样的，这样在看他的人生。而且呢，他们往往都会落入行为导向里面。我昨天曾经讲到的，我服侍那个姐妹，她妈妈十八九岁回她爸爸被飞机坐飞机失事，记不记得那个姐妹？她就是有很强很强的行为导向，她有行为导向的趋势。为什么？因为她说我必须努力工作去赢得别人的爱，还有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权利。因此呢，他们在灵里面，这个都不是悟性有果效的，这都是在灵里面的那一种感受，是在他的下意识里面，所以他就会拼命的成为工作狂，拼命的工作，因为他在母腹里面，他已经知道他是不被欢迎来到世上的，他是一个 intruder， 一个入侵者。因着他的来到，他的家庭，他父母的家庭发生极大的动乱，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冥冥中我一定要很努力的工作，来有成就感，来让他的父母引以为荣，然后他才能够得着世人的肯定接纳，他才能够成为 配活得在这世上的人，这就是他里面的一个 drive， 一个 drive 怎么讲？一个驱力、原动力驱使他这样子在做。但是呢，很可怜的，他因为对父母的犯罪行为感到生气，而且对自己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去赚取生命生存的权利，他也感到很大的怒气。所以通常在没有婚姻关系出生怀孕的这种孩子，怀孕出生的孩子，他里面有一个很潜藏的很大的愤怒怒气在里面。所以你一不小心讲了一句话，好像按了他的按钮，他就会整个人爆起来，非常大的怒气在里面。而且呢，他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羞耻感在里面，感觉到父母亲的羞耻感，再加上觉得自己是一个造成问题的中心，而感到非常的 shame， 非常的羞耻。所以这种孩子他里面常常的，有时候你看到他甚至站起来走路的那个 posture， 那个肢体的语言都有点头低低的，甚至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你跟他讲话，他的眼神眼睛都不敢看着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都不敢看着人，而且他是位神很重用的传道人，他讲道非常的有能力有恩高，可是他在私底下跟人的谈话里面，他都不敢正眼看你。所以当他来找我做了医治释放以后，整个人都改变，他教会的会友都吓了一跳，说哇，我们的牧师怎么这么大的不一样。然后他就公然在讲台上讲他自己见证，我真的很感恩。所以这个牧者现在他的教会也非常非常复兴，然后他就说，你们一定要去找梁牧师做医治释放，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你们，一定要得着医治释放。所以很多人被医治释放以后，他就会知道医治释放对一个人的重要。所以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早期神是一个一个让我去做医治释放，所以现在我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现在我专门训练你们，让你们去做了。好，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因着父母不在婚姻关系中怀孕出生的孩子，他里面那种很深的罪疚感跟羞耻感。所以如果你要为人拿掉，为他祷告拿掉羞辱羞耻的时候呢，我在清泉事工，在爱学园做清泉事工的时候，我学到一招我觉得蛮管用的，就是他们用，你知道美国人，那个 Chris Haver 牧师他们带神带领他们做的非常管用，放一点水在手上，然后叫那个有羞辱感的人就这样把水放在自己脸上，我除去我的 shame， 除去我的 shame， 除去我的羞辱感羞耻感。所以每次这样一做的时候呢，哇，那些特别是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姐妹，们大家，都受到很多的伤害，很多人，但是感谢神，因为神说在末世我要兴起女子来护卫男子，就是因为我们都经历风霜，所以我们姐妹的韧性 tenacity 很强。好，你想想弟兄，一个男人妻子过世了，几乎 99.5% 的男子就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一定要再娶一个女的妻子，可是99.9% 的姐妹过世了，丈夫过世了，我们几乎就守寡一直到见主面，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就休息十分钟，我接下来再讲，OK， 我们的录影已经没 CD 了。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